Hello， 欢迎回到爱染空间，我是 Shanti。 这节目的主轴是推广身心和谐以及灵性觉醒。这集呢，要来跟你分享的主题是活出女人的精彩不设限。我特别邀请到莉莉来跟我们分享她自信变老的生命故事。你们可能在画面上看到莉莉姐就是这样容光焕发，整个人就像一个自带发光体的状态出现在大家面前。我那时候，我待会也想要来分享一下我们怎么会有这一场直播的。那莉莉姐呢，她现在目前是一个万缪卡赋能师，这个等一下可能你可以来仔细介绍一下，因为我不是很清楚。那她也同时是一位幸福成长的教练 coach。我自己呢，我也来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那很多人会认识我，知道我呢，都是有听过爱染空间广播节目。那莉莉姐她本身也有一个广播频道，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待会莉莉姐可能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她的节目的主题跟内容。那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位 life coach 我致力是帮助女人去提升我们内在价值的实践更爱自己呀，可以开创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我就要把麦克风接下来交给莉莉姐了。莉莉姐，你想要来补充一下刚刚介绍你的部分，你想再多一些补充吗？
非常感谢今天有这个机会，想听的邀请啊，这么介绍我。那我目前呢，我是幸福成长教练。那为什么我会成为幸福成长教练，也是来自于因为我住在纽西兰27年。那大家都知道，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文化的背景跟教育孩子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那整个过程当中，我其实经历到很多的一些内在的一些冲突点。那因此这样呢，我在这个过程我就想要去察觉自己。那我也经营了，在纽西兰经营了13年的咖啡厅。那也这个过程，我也在纽西兰的一个高中学校去上班去工作过，所以很了解这个中西文化的冲击点跟教育的差异在哪里。那也在这个过程，我也曾经办过大概有100场上下的读书会，有线上有线下的。那也协助过大概有50个人，他在生命过程的一些人生卡关。所以我就问自己说，哎，我可以协助些别人什么价值？那我创造我自己的价值是什么？因此我就成为一位幸福成长教练。那现在又致力于做一个万缪卡赋能师，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不懂得去设定目标，迷失方向。所以因缘际会，去年的我回台湾的时候去参加，刚好这个是很新的一个牌卡，所以我又成为了赋能师。那做我的整个结合，那我也在3年前的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疫情关系那时候也 lockdown 在纽西兰，也不能出去，所以这个过程我再去想，哎，我怎么样可以透过音频去把我的生命故事去分享出来。所以在本身以前是个电脑小白，那就想没关系，我就突破自己，就开了个频道，就这样分享我的生命故事。那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开始一直在探索我怎么样去更理解来访谈的嘉宾的生命故事。那这个过程我一直在扩展我自己，那走过我的生命，然后又从不自信到自信，从现在一直到现在，你看到我的容光焕发是怎么来的？
真的，我之所以会有这一次直播，也是因为上次莉莉姐在年节期间就邀请我上她的节目去访谈，就基本上就是我们那个换位啦。上次是我去她那里分享我自己的个人生命成长故事，就我们那一次其实聊得很开心，然后在过程当中我也看见莉莉姐的几个面向哦，就是我在跟她对话过程当中就发现，哎，莉莉姐不要看她就是说哎呀怎么气色这么好，那时候我就有点被她震折到，就觉得说哎怎么有办法让自己的外在打理的还不错。然后后来还跟我透露她的年龄，
我今年62岁，我的大孙女已经13岁了。
哇，已经13岁了，哇，真的你算 早婚也早生子。
也是没有早婚，我个人是这么觉得是，心态，就是你如何保持你的自己的最佳状态，然后能够从内外和谐你自己的发展。话
对，
说就是因为我退休，我在疫情前的时候我退休的时候，那以前很忙碌着照顾家庭，照顾你的可费，因为我经营了13年的可费，真的非常非常忙碌。那我相信在场在线上的各位都是应该都是一些女性，应该都会一样跟我一样，我们身为女性，我们都会有很多的角色的束缚跟框架，我们一定要牺牲奉献为家庭，我也不例外。我所思所想的，我们就会觉得应该是从家庭啊，然后孩子，我自己也是这样子，所以都忘了要爱自己。所以我在退休的时候，疫情那段时间，我刚好就是把可费卖掉。我希望我能够创造生命价值，去协助更多人走出人生的困境。但是有一天，我看到镜子的自己，我吓到一跳，吓到了。我觉得我怎么变成是这样？但是
怎
我
么
觉得说，
说？
我要内外和谐，我要让自己的状态很好，我看到每天的自己是开心、快乐、愉悦的，我才有办法去协助更多人啊。
的确
对，
是诶。我记得上
对。
次你有跟我分享到一点呢，就是说，因为你也进入，比如说身心灵的学习好几年了，然后你之前可能就是有跟随着某一种派别在练习，那时候你有跟我提到是说。那时候你被教导的面向比较属于说，哎呀，我们不要那么去执着在我们的外向上，可能就是把我们的内在练好啊，就好了。那些外向啊、美丑啊，不是那么重要。所以有一天，你就上次跟我分享说，有一天你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就觉得这是谁呀、
对，真的你就会很难过说。说其实我自己本身其实我是超爱美的人，但是
啊？哦。
因为在大概13年前，我想改变自己，因为我在经营可费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失去了自己，因为我很容易就是情绪就很容易起来，因为太多事情了。然后我觉得说现在的那时候的我啦，就是那时候的我，我觉得我会变成这样，就是我过去累积自己的自己。那我要改变我自己，累积我未来的好，我就要改变。那我就在想，我应该怎么改变？改变的第一步要是什么？当然是你每天看到的自己。那个当下，我才在开始寻求说，为什么我会把自己变成是这样？所以我在开始回溯，哦，原来我也在无意间就是在一个机缘踏入一个团体，那他们要告诉我们说，这个叫女人呐，就不需要太注重外在，你叫自然就是美。但是整个这个十几年的过程，我内在是卡关，是冲击。因为一个注重外表的人，你要让他都不去打扮，连口红都不能不要擦，也不要戴耳环都不行。
好严
然后要，
格哦。
对，然后你就是要穿得很朴素。那我觉得现在的。时代，那如果这样的生活你满意吗？我问自己，那满意吗？因为我不满意呀，所以我就会让自己一天一天的变成不是我喜欢的样子。当然我们的个性是很乐观的、愉悦，别人看不出来，以为都一样。但是内在你自己最清楚，你是不快乐的，你是不喜悦的，所以你才会让你自己的情绪的波动。所以我探索身心灵大概有18年了，但是那个过程我没有真的活出我自己的样貌，我没有活真实我自己，对，所以还很多的框架。那在4年前的时候，我就探索，告诉自己我要跳脱框架，我不被束缚，那我也不要被我的角色给束缚。所以这样一路过来4年多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其实我们身为一位女人，身为一位妈妈，你还是可以活出你自己想要的样貌。
其实我刚刚从你的分享里面听到蛮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其实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指导、想法、建议。那这些建议，或者是无论它是不是 专注在自我成长，或者是如何让我们变得更好等等的这些方向的 guideline，其实你知道方法有很多，但是我们要回过头来，在运用这些方法的时候，自己真实的感觉是什么？那我刚刚听到莉莉姐很棒的一点在于说，她发觉她运用这样某一个派别他们教导的东西，反而让她越来越不快乐。那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去重新思考，那我要如何开始改变？我要如何让我自己真正能够体验到那一份快乐，而不是被限制跟种种的规定啊，比如说啊，你一定要做这个，你才会怎么样啊？你这个要念几遍啊？那口红不能擦啊？所以我刚刚想要 echo 一下你刚刚分享说，你曾经有那样的经验，可是让你觉得你不快乐，你还是活在很多的限制当中，这就让我回头去想我自己曾经在接触身心灵学习的过程。我其实非常喜欢学习，而且我对于自我成长的议题是毫不手软的。我是会亲自飞到印度啊，很多地方去上课、培训等等的。那在这过程当中，我自己也学到很多不同的派别讲不同的事情，你光是讲如何吃得好这件事情，你知道世界上就有各种不同派别，什么生酮啊、防弹啊、根治啊，然后阿育吠陀啊等等种种千奇百种。那我当时去研究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诶，很多讲的同一件事情，比如说同一个我们要吃的，比如说某一种食物，不同的派别，不同的营养学的派别，对他的看法跟他的效果是完全态度不同的。比如说，有人说啊，吃这个菇类对你是好的，能促进你的脑部就是更醒脑。可是，在阿育吠陀里面，他把它认为是惰性食物，就说尽量少吃，不要去吃它，不然它会让我们的能量混沌。那如果面对这样子的话，到底我们要怎么去做选择嘛？面对这个世界上，无论是吃好了，讲更深，我们大家现在专注在身心灵学习的部分。这个老师说：“哦，又要这样子禅修。”那个老师说要那样练功。那我们会不会产生一种错乱，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走到哪里去？所以，我觉得我想要分享的是，我听到你的故事是一个很重要提醒，分享给大家说，我们要去。如果我们好奇，就去练习。那练习之后，觉得看看自己状况怎么样，把自己的身体当做一个最好的实验的对象，我自己心情有没有变得更好？我有没有生命因为运用了这个方法越变越好？那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这是我听到你刚刚的分享内容，我觉得你发挥了，你及时发挥了那个觉察力。哎，no no no，这个不是
这
我
个
想
觉
要
察
的。
是在于当下你看到自己状态的时候，你怎么去享受当下的这种感觉？那如果你不舒服的时候，你可以去告知你的感受，你的不舒服点。还有一点我这个就是我在这几年也在学习到说，以我们的年龄层啊，就是以前你说要投资自己的脑袋，其实花很多会很多的钱去投资自己。可能很难，但是现在我就觉得，你爱自己，你要先投资自己，你投资自己，让自己变好。你投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我现在就是去学万缪卡的赋能师啊，人生教练，我花的真的也是不少钱去投资我自己，但是我发现是我非常快乐，我非常喜悦，因为在这个过程，你扩展你的人生的视角，你不同的视角，你接触到不同人的层面。那你就以前那一些不属于你同频的人，慢慢在你的生命当中慢慢的去消失，但是你接触到更广的层面，是更高视野，那你就会让你自己去学习更好，让自己能够把你自己的自信，因为其实以前我每个人都会从其实每个人都是有自信，但是因为从小的一些教育。成长背景啊，社会制约啦、啊，社会价值观的不同，就让你自己变成我可能不是很好，我不被看重，我是不够好，很多的一些自我否定的声音就出来的，我也不例外。但是你学透过的学习，你练习，自信是来自于你愿意去学习更多，你愿意去跨出那一步。其实。以前我们会觉得说，当我有自信的时候，我才去做这件事。 我去年有一个很大的体悟是，我参加一个就是选美去澳洲，代表纽西兰。
哎，
那
是去年的事吗？
是去年的事，
哦，最
参
近。
加了一个对西之密全美大使，就是因为我有感而发，我不敢去做这件事，因为你觉得你年纪是这样，那你要跟很多人去选美，就是很年轻的，那我
哎，
就
它有年龄限制吗？还是不设限
没
啊？
有年龄
要
限
区
制，但
分的
是
哦。
对，但是我也是鼓励啦，鼓励就是鼓励自己能够去突破，去挑战自己，不要活在别人的那种框架，然后别人的眼光怎么看你？但是我告诉我自己，说我从小有个使命，我希望我能够站在一个舞台上面去传达我想要传达的事情，我的使命，那是我的使命，我做到了。当下我真的让自己觉得说，I'm proud of myself，我实现我要的这个梦想。那在去年的时候，我突破很多的一些框架，我去参加骑车环岛。我不会骑车的人骑脚踏车，但是这个梦想是来自于小时候，我希望我可以骑脚踏车环岛。但是这个种子种下去之后，其实你就会想，我什么时候去实现？但是一直没有机会。那就在去年的时候，刚好有朋友主办，那刚好我要回台湾，我就参加了。我在短短2个礼拜，在纽西兰恶补。骑雪脚踏车，我就去参加，但是这个过程我经过了很多被否定，我的家人是觉得万一发生什么状况，他们是担忧我。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你要告诉自己，你的人生主导权是掌握在你的手上，你要为你决定的所有一件事情做负责。今天万一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不能去怨别人，你要选择。这个是我选择的，你肯定自己，你就去做，你完成你要人家的梦想。那你设定了这个梦想之后，你就完成这个目标。所以当时我真的很开心是，是这个6天的环岛让我学习到什么？你真的要突破挑战自己，把不可能的你变成可能的。那这个过程其实大家都很照顾我，因为我年龄最长。所以大家看到
真的
我
吗？
反而是很受宠，然后回来我
哦
就很 enjoy，也是在于，因为以前你会否定自己，我哪有可能，我不可能，我不会去做到，我不会去实现我的梦想。那就如果你种下那个种子，我可以，我要突破我自己。那个当下，你就是去专注你在骑车那个当下，那你就一股力量在推动着你。去做这件事情，这是我在去年，然后在年底的，我去年突破了很多一些事情，就是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说我有这么大的勇气，然后勇敢去做这件事情，是我又办了在纽西兰主办了一场1E1E亚洲艺文心灵活动，也参加人数也200-300人，可是我在纽西兰，那我可以去办这场活动，来自于大家的协助跟大家的同心互助互相成长，我真的蛮感恩。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看到你自己是你做的任何事情，你背后你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如果你的核心价值是我要得到目的，利益，那有可能你达不到的时候，你会可能
气
会挫
馁，
败，你会觉
对，
得哦，我可能没，就是有一点以后我就不想做这些啦，也没有利益啦，没什么。但是如果你能够以利他又利己的心态来看，其实你会很开心的，而且
对，
你会创造连接到很多你不可思议的人，会创造你意想不到的收获。
真的，这是为什么我这么开心，这一次可以真的让你在这边跟我们现场的一些收看这个直播的人也一起分享到你的生命故事。是上次我们有小聊的部分，你就在讲自己的这个部分，我就觉得真的很了不起。就是你要想想看，现在很多身边可能年过55、60、70、80岁以上的人，他们其实对于很多的想法跟信念是牢而不破的。我其实也有蛮多学生哦，就 比较年轻啊，他们会很想要去改变自己的爸妈，就会说：“哎呀，我觉得我的爸妈就是不学习呀，他应该要跟我一起去上一些身心灵的课程啊，或什么。”可是他们都叫不动，然后他们爸妈也都觉得他孩子是不是变得很奇怪或什么，就形成了隔代之间这两代之间的冲突。但我会其实这么看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逼迫别人成为我们希望他变成的样子。可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从我自己身上 work on 开始。如果我自己把我自己的生活里里外外照顾好、打理好，活出我最快乐的日子，你身边的人自动他会发现这件事情。那他要不要决定要去跟你一样进步啊、学习啊？这个掌控权就留给对方了。我们不要去掌控别人。到底能不能够跟我一起进步？因为那个是对方生命的课题。那当我们愿意放松这件事情啊，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没有很多事情是过不去。就你很讨厌自己的老公啊，很讨厌谁谁谁，觉得他都不理解你。但我们真的要去像刚刚丽丽姐提到的说，我们到底生命中的聚焦是什么？你到底想为自己活出什么样的状态？然后你要如何在你生命当中就去创造这件事情？其实我很能够理解你刚刚分享的这些内容，是因为我自己在离职创业这1年多的时间里面，我不断去经验这件事情。因为一样，我也会遭遇到，比如说，收入有时候很多，有时候还好的这种金钱财务比较不稳定的阶段。那以前我是寿星啊，每月固定1号我就领一样的钱呐、啊。那无论我那个月是要多做一点报表，还是少做一点都没有差，我都领到一样的钱。那那个心态跟状态是完全跟过去寿星的阶级是不一样的。在这样的旅程当中，我就发现哇，真的很需要不断的回到自己，我到底想要什么？我要为自己创造什么？那如果我觉得我在尝试这样的过程中，没有获得我要的结果。如果是以前没有经过训练、没有经过内在锻炼的我自己，很容易受挫。就像你讲的，你会觉得，那我是不是就不要做了？哦，那我就是不要了。很多人就是会面临到这种状况，就说，诶，我想改变事情，我想要让身边变得更好，我也希望可以活出丰盛啊、和谐。可是，一旦要你哦，要让自己真的可以做出一些跨出舒适圈的事情，多做一些让自己感觉比过去的自己还要再勇敢一点的决定跟行为，很多人80%就退步了，就退却，就觉得这不是我要的啊。那个算命的是算命的人啊，说我怎么样啊，我天生个性就是这样，没办法了。很多人就会拿这个挡箭牌，就说啊，我个性就是这样，我没有办法。你太超过我能的了。我其实，在讲这个也是想要回扣说，我发现我自己在主持这个广播节目啊，或者是在社团里面开直播这件事情，它也是完全翻转我对我自己的认定。我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上次有跟丽丽姐谈到嘛，就是我连讲话都讲不清楚，讲没几句话，就觉得我应该都把我的意思表达清楚了，可是其实对方都听不懂。但现在我能够啊，现在邀请丽丽姐跟她有一场这样子的对话。10年前的我没有办法遇见自己这样，过去的丽丽姐也没有办法遇见现在你可以活出不设限的生活状态。什么小时候的梦想竟然60岁的时候实现，然
对，
后
你
人。
看，就我要分享说，刚刚你选定分享这些，就是每一个人都他会经历一个人事物境都是不一样，但是你能够去接受你当下你的所有的一切，我觉得没有好与不好，其实人生真正就是来体验来玩。我自己后来就是一直想，我遇到挫折的时候，我就想没关系，就是来玩。那今天这个不行，我再找另外一条路来走就好了。对，那以前
Exactly.
我之前有跟闪电分享，因为刚好那天在录的当中，我小孙女就打电话来了嘛，哈，她就跟我，
对。
那一次，闪电就看到了，就听到我小孙女就她在台湾嘛，她就视讯我，她说在当下说奶奶，我想死你了，我怎么样怎么样？那我当下就很直接、很自然的去回应说。哦，奶奶也想你，想死你，你赶快回来，奶奶好想你哦，对不对？奶奶，可是我以前你让我去讲这些，我觉得好恶心，我讲不出话来，我也讲不出那一种 贴心，因为我们以前也是被教育一个权威式的妈妈、权威式的奶奶、权威式的父母嘛，那你一定要怎么样去做好你这个角色，那就是以前被社会那些价值观，而且你的父母亲也是承袭这样，那当然耳濡目染，我也会变成是那个样子，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刚会分享说，我住在纽西兰的时候，这个冲击点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人生的一个冲突，因为我常常跟孩子因为这一些起了很大的冲击。但是
是
你
吗？
愿意，对，因为你愿意这么过，每天过日子嘛，为了教育，为了很多的思维观念，因为他们已经接受西方的教育，他们是希望被尊重。他们希望他们所选择的一切是我父母亲去尊重、去理解、去聆听他。但是我们的教育不是啊，我就是妈妈，你就是听我的，我说什么你就怎么样。但是现在已经观点不一样，我就觉察到说，我想要做一个好的桥梁，是来自于我整个过程学习到是我以前那个样子我不喜欢的，我喜欢的样子是我现在我可以跟我的孩子，哎。我会很 nice 告诉他，哎，今天我们有什么活动？你们有没有？就是我很 nice 说，哎，今天我们有什么活动？如果你们有空的话，哎，可以来家里吃饭，没有空没有关系，不要有压力哦。
好
对，不
nice
要有
哦。
压。我现在都会，以前我是怎么讲？今天星期六，你们大家要回来吃饭，这样是感觉是什么？一个权威，
对，
你们要回来。但是我也觉察到，常常有时候他们回来的时候是带着长脸的。为什么？因为过程中可能他们想要做他们一家人想要的事情。那你这个过程你要去觉察到有哪里异样？我觉得这在觉察是在细微中他们的行为，跟他们不会去表达，但是他们心里会不舒服，因为要来吃饭，所以让他们年轻人吵架，还是他们？可能要 cancel 他们的一些行程。后来我也刻意练习，说真的，这几年是因为刻意练习，我因为不喜欢以前的我，我喜欢再去调整，我喜欢成为人人喜欢的那个奶奶、那个妈妈、那个老婆，所以我有刻意去练习怎么去沟通，怎么去理解，所以我才要去上课去找，成为人生教练。我在访谈过程中，在这个，就是嘉宾来的时候，我如何去理解他们？所以这整个过程是来自于你练习，就像刚刚雪替讲的，自信也是来自于我练习。今天如果我没有练习，我可能也不敢来直播。雪替我说：“丽丽姐，可以直播吗？”我当下告诉自己，我就是挑战，就像我去年所做的事情是这样。是那今天我感受到，说我真的很开心，也很荣幸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的生命故事。是，我觉得是大家彼此在学习，因
真的
为
是这
真的
样。
很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因为我希望在他们的身上学到我身上没有的。那我就在这透过学习成长的时候，我再把我这些东西我落实到生活里面，我会去观察。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如果他们是喜悦的，表示我的方法是对的。那这些，我希望能够做一个好的桥梁，是因为我们这个年代六七十岁的真的很固化的思维，很难跳脱这些价值观。所以我也会再去跟我周遭的很多我这个年龄层的去做沟通。他有时候会去抱怨他们的媳妇啦、儿子啦，就有很多一般人都会发生的事情。我会透过我的学习去跟他们分享，所以我很感恩，我有很多的机会去分享我走过的这段路。那我也很希望他们也因为我的分享而转化他们，也改变他们跟家庭的关系、婆媳的关系。但是他们真的有改变了，
对，我觉得透过你的分享，我真的再一次的去 reconfirm 一件事情，就是勇敢跨越舒适圈，而且勇敢尝试。其实
真的，
我真的觉得自我投资，就无论是你内在或外在的，它是需要的。因为你如果想要让自己的 level 更跳到上一层，你一定要跟 你向往的那样的人一起学习，哦，知道说怎么样更好的去引导自己，让自己活出里里外外的和谐一致的美。那我觉得今天莉莉姐的分享也带给我蛮多的感动啊，就是说，虽然我的年纪还没有到六啊，现在即将要迈入四字头，但我其实也在生命中也会不断的去接触到一些，比如说社交媒体啊，或者是说这个主流社会告诉我们女人应该要怎样才是美，然后有一个好像一个标准化的美的定义。但其实我觉得，像我有时候在发了或不小心滑到一些国外的老人六七十岁，其实国外很多这种很做自己的阿嬷，对。那我觉得从你们这样，女人哦，很有自信变老的过程，都是给我们年轻一辈的，虽然我没有差太远，但就是还没有
差
到
蛮
那个
远
年
的，
龄的我们。
是真的差蛮远。我
哦，
可以
对，
再分享
上
一
次你
件
又跟
事
我说，
情，
你可以当我妈。
对，真的可以当你妈了。但我再分享一点说，我呢蛮感恩有这个机会，我住在纽西兰，因为刚你提到的这个老年的哈，我觉得就是在分享过程当中说，纽西兰西方人的他们老年人，他们出去真的打扮得美美的，然后他们会自己去喝咖啡，驾着车八九十岁，他们驾着车出去。然后他们会去海边欣赏那个美景，然后在那边享受看书。那这个都是我在这边学的。那我在经营可菲那几年呢，其实是很忙碌也很辛苦，但是我没有放弃我运动。我早上的时候，我会花1个钟头的时间，去差不多8点多我就去游泳池游泳。但是游泳的时候就是洋人，在游泳的这个过程呢。我跟很多洋人都很多的交流，然后他们也会想要知道我们的文化，那我就会在过程当中，我分享我们的美德，分享我们的伦理，分享我们的自己对
等一
文化
下，
的
你是给
信
他们
念。
上儒家思想
对，
吗？好严肃
但是你知
哦！
道，对，真的，我因为我超爱
给他
分享的人嘛，我觉得因为他们看到我跟孩子啊什么的互动，后来呢，
们
他也在分享他们怎么跟孩子的互动。
上榜。
我在
OK。
经营可菲的时候，真的是他们，就是说他们带他们的父母来可菲吃饭。如果是你，你是不是会帮你的父母亲付钱？可菲
通
嘛，你
常
几
来
块
说
几百
会，
块，对，会嘛，500块
对
你付。但
，Yeah，
是你知道，洋人他们几乎很少，他们各付各
哦，
的，但是他们很正常，他们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各付各，他们就是独立嘛。然后他们很少，有时候没有说他们跟孩子没有住在一起，但是呢，他们就会找机会，比如说固定1个礼拜一天去他的小孩的office 附近去，两个人就是 meet up 去约会、喝咖啡、吃午餐，然后聊天，真的那个画面很窝心，所以我会告诉我自己，我也能够成为那个样子，但是在。
对，
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到很多洋人跟我们的生活习惯不一样的时候，我会去希望那个好的东西，我会想学习，会有刻意去练习这些，然后怎么融入他们。但是在几年、2年过后、10年后的时候，到5年吧，不到6年还七年，反正就是我们一来一往过程，潜移默化呢，我把我们的文化的这些思维已经放到他们的洋人的脑袋里面了。因为有一天，他们好几个跟我分享说，他们很感谢我分享了这么多的中国不同的台湾的不同文化美的那些美德。
中华文化的东西，
对，但是我才觉才去 realize 一件事情是，不是他们不愿意，而是他们不知道。那
就
我
其
们
实
也
我
是
觉得
一
两
样，
方都是互相学习的
对，
过
因为
程，
我们也不是。不想要这样，因为我们没有机会，没那个环境去学习
exactly。
改变。所以我在探索这些身心灵，跟成为人生教练，这跟赋能师，是我希望我能够去做这样的一个桥梁，去调整大家能够创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跟能量。这是慢慢的会去影响。我觉得在这个无形空间的时候，你创造好的这一些。好的能量跟你好的情绪，其实慢慢的我们就会越来越好。
你
我以
刚刚讲
前也
的
很
那个
暴躁
对你刚刚说的那个环境， 我觉得它真的很重要。像我在带学生过程当中，什么是影响我们命运啊，或者是我们到底这辈子过得好不好，环境是三个要件里面的其中之一，它占的成分是蛮大的。哦，有你的天生的习性，那个部分啊，就是你自带，你生下来就有一个你自己天生自带的一个习性反应的模型，你天生的个性，那是一个部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环境，那。
没错。
环境，就像你说的，你因为人生在国外，碰到了这些不同文化冲击哦，教养下之下的人带给你的一些，哇，原来他们是这样想，他们是这样跟孩子相处的，也慢慢给你一个机缘去回头看你跟你孩子怎么可以相处得更有弹性。不过我觉得现在因为地球村已经好几年，网络发展二三十年的时间，我们跟别人的距离真的是越来越短。然后，像我们现在真的人手就一机呀、啊，马上就能够看到别人生活是什么样子。有时候我们看到，可是我觉得看跟我们实际身在那个地方的体验是很不一样的。之所以为什么我会，因为我从在十几年前，13年前，当我开始赚我第一份薪水的时候，我就每年都一定会带自己出国。然后我那时候做的都是背包客旅行啊，就自己规划机票啊、行程啊、交通啊、住哪里呀、啊。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就一直在打破我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甚至到我整个后来就是辞掉工作之后，去展开我的旅居生活。你刚刚讲的那个外国人跟你们分享他们教养的过程，我刚刚就有一个画面浮现哦，就是说我去年在波多黎各旅居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岛，你有听过波多黎各吗？
没有，
他
在哪
在。
里？
它也是算中南美洲那中美洲那附近的一个岛，可是它不是一个国家，它在50年前已经被美国收编了，它是美国的领土的一部分。但基本上那个领地的人，每个人都说西班牙文，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讲西班牙话的。我其实，在那时候生活的时候，看到一点我蛮 shock 的，就是那边的人呐、啊，女人其实到中年之后都胖胖肉肉的，而且他们的肚子的。游泳圈超大一圈的，然后套了两三圈那种，你就会觉得哇、哦，真的是庞然大物啊！那因为他们天性很乐观，他们喜欢跳 salsa，就是听着那种音乐啊，什么那种，你知道中南美洲音乐就是很活泼，他们就开始在街上开始跳舞、欸。所以你可能去喝个酒吧，然后听个音乐，然后那个隔壁桌老夫老妻就站起来开始跳舞。有一次我在海滩那边看到一个女生。也是这样，就是他听到音乐，他就开始跳舞，而且他身上穿的是比基尼。但我那时候看着他，我觉得哇，他好有自信的样子哦。那个自信不是他认为自己，诶，我怎么这么胖，我就应该要自卑，或者是我这么胖，我就是不够美。他反而是他去接受他自己的身形，
样貌，对。
就是舞嘿嘞，有那个游泳圈，就是胖，是大尺码的。可是 so what？当我看到那个是一个很视觉冲击，就说哇，其实我们不用被自己的身材定义决定我要如何看待我自己。哦，我不会因为自己真的因为过胖还是不符合我期待中所谓美女的样子，就不敢穿比基尼，就不敢享受我的生活，就不敢去听到这个音乐去跟着跳舞。这是每个人都拥有的权利呀，对不对？
对呀、啊，
那
因为
我
我
觉
们
得
本来
东
就是
方。
独一无二嘛，我们就是独一无二。有意思说，你任何在你处在的环境里面，我觉得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就是我们自己，就是你要看到你自己，而不是是别人。你把自己照顾好，你多爱自己一点，你开心一点，那你是不是你就会去影响周遭的人？你快乐的边的人就快乐。
对
那
呀。
我觉得你要跳脱这个舒适圈哦，我最近也常常去分享这件事情，如何跳脱舒适圈，真的要去做。你平常你停止你平常最喜欢做的事，要做你平常最不喜欢做的事，你就可以跳脱你的舒适圈。
好，就结尾的时候，莉莉姐给了大家一个蛮明确的方向，让你回去就可以开始思考哦。今天晚上可以
对，
来试试
那一
看。
件事情就是。你因为什么会一直在舒适圈？是因为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你就会回到说：“哎呀，我还是回到原点，这样不就是很舒服吗？那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跳跃的时候，其实你要跨出那一步，其实是不容易，你心里一定要有一个很大的挑战，会有很大的卡关，因为很多的事情会去阻碍你。那这个时候，你就是要去想，什么事情是我平常最不喜欢的？那个最不喜欢的，那个就是可以让你去挑战、去突破你的卡关。
真的是这样。今天非常感谢莉莉姐的分享，
谢谢，
然
谢谢。
后。对呀，不知道他今天的分享对大家来说有没有一些启发？那就像刚刚莉莉姐在结尾说到的啊，建议大家可以回去练习，就挑选你原本所抗拒的，觉得自己不喜欢做的、讨厌的事情，试着去做做看。那当然，我们在整合或者是说跳脱，想要到另外一个层次的自己，会碰到不少阻碍，就包含做你不喜欢的事情。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可以寻求一些方法来协助自己，一些资源来帮助你自己，那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我自己本身就是这个方式的受益者。我的学生都知道说，我自己请了那个 life coach，也被 coach 2年了，所以我自己很深刻体验到，所谓在生命当中能有一个前辈引领，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所以，无论你今天在收看这个我们访谈的过程当中啊，你觉得你有需要这样的一对一的协助，你可以考虑Lily 教练，或者是你觉得认同我的部分，也可以过来找我聊聊或私讯，或约一对一的咨询，去帮助你更好的进行内在的整合，体验说什么叫做真正的爱自己，什么叫做情绪可以达到一个和谐稳定。能量稳定的状态，那这就是我们在帮助很多人的一个面向。那剩下时间呢，我就开放让大家 Q&A 好吗？
非
就是
常
有没
感
有你
谢，
们的？
对，对不起，我想说，今天感谢玄天今天的邀请，有这个机会让我来分享我自己的生命故事。那如果有兴趣，就是我这次就是给大家一个回馈给大家，是说，因为我做这个富人士的牌卡，它可以帮助我们设定目标，那我也希望可以多一点体验，我可以 开放 free 给大家，如果有愿意的话。可以跟选替登记，还是可以，我有做想说给大家一个 bonus 这样子，
好啊，谢谢莉莉姐的提供。那到时候我看，我们再把那个看要不要设计一个预约表，让他们就是可以来
可以，
跟你预约那个免费的部分。对，我到时候再把链接，分享出去。来到节目的尾声。这集收听完之后，你有什么想法呢？欢迎跟我分享。节目当中提及的免费体验跟咨询资源都放在本集节目介绍页当中，如果你有兴趣，再自行查看跟预约咯。节目的最后，希望呢，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独特的生命旅程当中，逐渐的学会爱自己、接纳自己，成为一个你也喜欢的人。我们下集再会，拜拜。